好，从939哦，939的这个最后三行，初祭来役者啊，他解释这个第三师所的祭送，为什么会有这个祭送来？他说上说未尽，今略明之。从两点来说，第一，初大后小，啊，先讲大圣，再讲小圣，说明呢小圣是从大圣出来，显出生意，啊。第二个，前小后大，明收入意。如果先讲小圣，再讲大圣，那就是代表呢，再把它汇归到大圣。所以它还是依据那三法轮呢、啊，先讲根本法轮，再来讲支末法轮，然后回到一圣教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小圣是因为呢，一般众生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所以只好呢。收起那个华严经，那个华严的那种境界收起来，然后开始讲四谛十二因缘阿含，就像天台所判的，先华严时，再来阿含时，阿含讲完之后，在方等时，在般若时，最后法华涅槃时，再回到大圣啊，回归到收入到大圣。所以他说呢，有这两个意思。所以前面的出生是从实起权，啊，后面的收入摄权顺实。所以这个就是十方三世诸佛始终全实的大意，啊，所以还是没有离开那个三十九页那个三个根本法轮后。然后940，一摄大圣论，圣有三种，小圣、大圣、一圣，所以一圣是最殊胜的。前两品2627明小圣观行，再往前的前25品一到25品明大圣观行，特别的这两个寄送也是一章变一圣观行，则具破三种圣迷，具生三种圣教啊。所以他还是强调有这样三部分。那再来有自前二章但破大小圣诸见，经此一记通破大小圣诸见之根。之根哦，注意看它是用之根哦，前面它只是大小圣诸见，现在是这些诸见的根啊。所以他就问了，什么叫做诸见的根呢？什么叫做见根呢？答：一，有起见人，只要有见啊，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楞严经里面的话，所以只要起心动念有见，就是邪见的根本。所以有起见人，九道众生，这从众生这边去讲，这是见的根啊。第二，起见处，尽会诸土，你见到这一些环境啊，会处在这一些尽会诸土、尽土会土啊这些。第三，起见时三世，所以他就配合寄送里面的话。有此三种能生大小诸见，所以经此品中，我觉得这个字用的不太恰当。经此记中，虽然没错啦，它是三大段的一大段，但是呢，主要这边是讲说，这个记里面明此三毕竟皆空嘛，哦，所以呢，不是错字，而是我认为可能吉藏大师错用了这个字，哦。所以你看这寄送里面不是写何处于何时谁起是诸见，所以只要有这三个就会起见，没有这三个，你对于这三个能够看到毕竟空啊，无起见根，根无故诸见不起。再来又接此邪见品生者，为什么这两首寄送要摆在这里的跟着邪见品后面呢？他说小圣破我跟断肠等虽乎已尽，论足犹未不尽，此但破凡夫见，未破二圣见及菩萨见啊。中间这个句点拿掉会更清楚，你只是破凡夫见，你没有破二圣见跟菩萨见，不唱大事之怀，所以还要用大圣毕竟空水来破来洗，令诸见十方见者啊，一切无疑，全部通通要洗掉。不管你是对人、对时间、对空间有见，通通都要破。所以用现在的观点来说，时间、空间跟里面的众生、人，就这三个 啊、哦。那么又自上以来破大小二见，或者变起邪正恶心、大小恶念，这跟前面三十九页、四十页那边写的是一样。故今名邪正平等，大小无恶，方设为理极，故说此计。啊、哦，有说法有恶，这里面两个句点要拿掉，前略后广一个。这前略后广这中间的句点不要，为什么要前略后广呢？后广就是为了要解释的更清楚，为解义故。但是如果前广后略这种说法的话，前面讲的很广，后面讲的很略，是为义词故。所以今世是义词，故最后说大圣法空。很简单的这两个偈颂，甚至是这一首偈颂，一切法空故，啊，你就能够要断种种的见，这是最根本的了。啊，所以这里面这个偈颂里面，它是分成前面一句跟后面三句。前面这一句一切法空，横周万法，竖穷四句。通常在佛门里面讲横跟竖啊，横是讲空间，竖是讲时间。那现在吉藏大师呢，没有这样固定的用法。横是讲万法，竖是讲这四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无有边非无边啊。所以呢，这一切法都要毕竟空，才能够显证。次三句呢是破邪，常断。常无常，亦无常，亦有常，亦无常，非有常，非无常，这些这个通通都是邪、哦、所以他说这三句呢是破邪。这三句破邪再把它分清楚一点，初句就是第二句，便无所起见，世间常等见、哦、这个不可以有，因为既然是法空，怎么会有世间的常见、断见这些呢？所以他说没有这些所起的见，世间的这些见。然后呢，接下来便无起见处及起见时，并起见人，就是何处、何时、谁起。所以他又说这三句是在破邪。所以人、时还有处是起见的根。如果这三个通通破掉了，都能够了解一切空，毕竟空，就不会起诸见，啊，那就能够配合前面讲的一切法毕竟空。好，这是三十首就解释到这里。三十一首推功归佛，啊，就说这些不是龙树菩萨自己写的，是佛的意思。瞿昙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今其手里、哦、所以龙树菩萨说这是佛说的，是佛的大慈悲心为我们说出这个，所以呢我们要礼敬他，因为佛说这个法是要让我们断种种的见，悉断一切见，断见才能够真正的修道，才能够真正的了生死啊，断这一些人我执、法我执。所以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推功，你看他讲了，自上以来横破万法，竖穷四句，勿谓众生以为这是龙树制作，非佛成言，所以便于此论不生信受，是故今推功归佛，通通都是佛说的，上来之破皆是佛说，非是我也，若不深信，代表不信佛。不过呢，这有人常常会有这个疑问，论都是菩萨论师写的，真的佛的意思就是这样吗？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疑问，但是如果比较理智的人都说，如果都是佛的意思，那为什么不同的论主会有不同的论点，而且还互相矛盾，互相不一样，然后每一个论师都说他就是代表佛说的意思啊，到底佛是怎么说啊，怎么会产生 不同的两个相对敌对的两个论师的观点，那这时候怎么办？你问我，你要去问那两个论师，你不能问我。通常我的原则呢，就是说多闻却疑啦，像儒家论语里面讲的啊，你听了解有这样不同的说法，在你还没有办法自己下判断之前，你先摆着，总有一天会解决，总有一天你可以了解出来为什么这个论师是这样的说法，那个论师是从什么观点去做这个说法。那至于如何抉择，你要选择谁的，你要有能力判断之后你再去做抉择。你不要一下子呢就以这个喜好，我喜欢这个论师，就用这个做标准，我就完全以他的做标准，这样的话呢就不够理智。即使那个论师是你的师父，这个有够理智了吧？不过这样太理智会被人家批判，被师判到。有时候会啊，所以呢，为了追求真理，即使被人家这样说，内心并不是真的被师判到。我还是很感谢自己的师父，没有他的恩德，不会有现在的我。但是不能够因为他对我的恩德，我就放弃了对真理的不断的向上追求。不敢讲超越，讲超越的话呢，那被中国人的孝道的思想又要被压制了哦。不敢讲超越，只是说我对真理的追求不会因为他对我的恩德就停止下来，我还是非常的感谢感恩他，没有他的教导，没有现在的我。只能这样说啊，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向佛陀看齐，向佛陀学习啊。好，第二个，总是大小圣观破邪见义啊，所以这一段也是呢，整个大小圣的佛法破邪见都是这个，所以你看，名上来作此破者，但是佛破邪见耳，只是在破邪见，非有物可破，并不是要破哪个人。是在破邪见，所以就我们通常讲的，我们只是在讲理，不是对人讲这个道理而已啊。如百论云：“愚人未厌为水，智者告知。”啊，这个知者其实也就是智者，言此非水也，未破水响，实无水可破。这个呢，百论的这一段是在第十品破空品啊，它的前后文呢，一切法虽自性空。也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是空性，自性空，但为邪见分别故复。众生就是因为有这种邪想分别，所以被自己绑住了。未破是颠倒，故言破，实无所破。啊，譬如愚人见热食厌，妄生随想，就是那个什么海市蜃楼。看到海市蜃楼，因为在沙漠中看到海市蜃楼，以为啊那边有水，有城市有水，所以呢那个是愚人，然后呢就一直去追逐，逐之疲劳。智者告言：“此非水也，是为了要断那个妄想，未断彼想，不是真的要去破水。”所以如是诸法性空，诸法性空应该这样念：诸法性空。众生取向固着，未破是颠倒，故言破，实无所破。所以佛不是在破诸法，而是在破诸法有自性，执着有自性，这就是颠倒妄想。所以你去看那个五阴魔，楞严经的五十种阴魔，那一边都这样写：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落群邪。也就是讲白话一点，你修修修修修到某一个程度，就会有这些现象出现。这些现象出现，你不能够说它绝对是正是邪是善是恶。但是如果你一生执着，颠倒执着，即落群邪。 这些是一种过程。讲白一点，以前圣严师父就讲白一点，这些现象是一种过程，你只要不把它执着了，这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你的境界就可以往上提升。如果你执着这个过程，你就停留在那里，严重一点就往下掉啊。例如什么，讲白一点啊，坐一坐坐一坐，身体开始发热，有一股热流，热的气流从你的尾椎一直沿着你的脊椎一直往上跑，哦，这个叫做有气来了。有气，你生气的时候也有气啊。什么时候没有气？你紧张的时候也有气啊。啊，你在跑步跑到很热也有气啊。什么时候没有气？只不过是因为你静坐的时候，那股热气就自然而然发动，然后呢沿着你的脊椎往上跑，甚至穿过你的脑盖头盖骨又往下跑，又跑回到你的丹田。哦，结果呢，他是书上说，如果这样写叫做打通任督二脉。啊，在武侠片里面讲，哦，这个功力大增。啊，其实这种经脉的事情，在中医里面，谁没有在跑？跑错了不动了，才会出毛病。谁都在跑，正常健康的人，这些气都在跑，只是也没有那么的明显。再者，你能不能够控制它，不同而已。所以，能够控制它，你可以拿它来治病，拿它来帮助众生，帮人家灌气，那是发挥它的功用。实际上，它难道不是空性吗？它也是空性，只不过是以前没有办法掌握它。现在你比较能够掌握它，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就停住了啊！所以这边也一样啊，他就引用《百论》讲，佛说这些只是要破众生的妄想颠倒，不是要破诸法，是要破你执着诸法有自信，没有要破诸法。世间法还是世间法，出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这个法你不能说它有，说它无，不能落入四句，这个就是破诸见。再来第三个，他说经文都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所以呢，现在这一段呢也是类似引哈，就是呢，这个引怎么解释呢？略引啊，就是说也可以呢缩引，也可以这么说。缩影是大圣经的三分的一个缩影，所以这边也是三义，先标中称叹致敬，标中就是那八部啊，八部讲完之后再造论破邪身教，所以破邪完了之后又回来称叹致敬。所以你看这个中论呢，一开始你看啊，这个中论一开始就先讲这八部的这两首偈颂，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出，然后能说是因缘，三灭诸其论，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你看也是一样，先这个这两句讲完之后才开始去解释，所以后头又在称叹致敬，所以等于是大圣经里面的序分跟流通分，这边也等于是在流通分的意思一样，有这么一点点味道在，所以他才说引，用个引，好像大圣经这三分的缩引。好，那么这三十一首偈颂呢，第三十一首呢就分成两个，一者是称叹，二者是致敬。称叹再分两个，出叹人，两句叹法。出就是瞿昙大圣主这一句，叹人嘛，称叹释迦牟尼佛是大圣主，所以是叹人。然后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这两句是叹法。致敬就是最后一句，我今起手礼。所以才会说前面是称叹，后面第四句是致敬。那为什么称释迦牟尼佛是瞿昙？他们释迦族的本性是瞿昙。 哦，所以称它的本性。对，瞿昙翻成中文是泥土，是性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词典里面这样写哈，瞿昙呢是印度刹帝利种族其中的一个姓氏，是瞿昙仙人的后裔，是世尊所属的本性。有时候呢又写成瞿昙，或者是瞿达摩、乔达摩、焦达摩、巨昙、巨昙，翻译成地最盛、泥土、地种、暗牛、牛粪种、灭恶，哦，翻译好多。此外呢也可以翻译成日种、甘蔗种啊，然后什么阿姨辣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是译称。那瞿昙的意思呢，法华经文句是写说翻译成纯熟啊，或者是色疑，色疑是贵姓。那如果慧眼音译，瞿是地，这个瞿是地，达摩是最盛，所以是地最盛，在除天以外，在地的人类此族最盛，所以叫做地最盛啊。那慧灵音译里面就说呢，这个王种为民除患，方为灭恶啊。另外呢是古瞿昙仙人的姓啊，等等等等写一堆哈。然后呢，瞿昙姓的由来，在词典里面就引用中观论说的这两个，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看完之后，课本那边就好看了哈。第一，释迦先祖是做国王，然后厌世出家，去拜瞿昙仙人做老师，所以呢，那时候的人就称老师叫做大瞿昙，这个出家的王呢就叫做小瞿昙，所以呢，后来这个王就随着他的老师的姓，就叫瞿昙，作为他的姓，啊。所以整个族下来都姓瞿昙这样子。第二，小瞿昙被诬为贼而遇害之后，这个国王遇害啊，被诬为贼，然后大瞿昙他的师父用土和其血分成两份，遂各生男女，所以就有瞿昙一姓流传于世，这是十二由经所说的啊。那我们看课本就是讲这个，看有两个因缘，释迦先祖为王厌世出家，是瞿昙仙人，时人呼师为大瞿昙，以资为小瞿昙，资就是学生，师资师资啊，师资道合，就是学生跟老师，老师跟学生能够相契合，叫师资道合啊。所以以资为小瞿昙，即从师姓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小瞿昙迫害错字，被害。所以你没有查字典哦，没有查词典，把这个搞清楚，迫害是什么意思？一直在那边想，这迫害是什么？被害，被害以后，大瞿昙以土获其血，分成两分，遂各还各还遂各生男女，因此以来有瞿昙姓称也。这是他的瞿昙理原的缘由。再来问，为什么不讲释迦，要讲瞿昙呢？用他的本性，瞿昙是他的本性。这是一个说法，可是另外一个说法，请看这个俱舍论光记又另外一个说法，乔达摩就是瞿昙，他地中一姓，乔中所生，所以叫乔达摩。然后旧云瞿昙错误，不可以叫瞿昙，一定要叫做乔达摩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说法。那么为什么这样呢？相传往昔刹帝利，哎呦，刹帝利总被贼篡位哦，原来是被篡位了，护使子逃，仙人收养其子，所以怪不得为什么要去拜瞿昙仙人哦，原来是因为发生政变，然后他就逃去瞿昙仙人那边，所以呢就仙人收养其子，怪不得要信他的信哦，所以有这个缘故。长大之后，小儿为怨王捉获，就是被政变的那边的王又被抓了，仙人知其不可活啊，那个他的师父啊，就献一个女人以动其情欲，小儿缘此而易经于地，然后呢仙人就以牛粪成果而归，放在甘蔗园，因为日光这样晒，团粪开割，生一男子。太奇妙，这个就是体外受精，还可以无性生殖。太奇妙了齁、哦。所以此子形容殊妙，后来长大了就做王。 啊，所以呢，相传为牛粪种、地种、日种，原因就这样来的。啊，那大日经书的解释又不一样，契丹仙人于空中行欲，有两滴堕落于地面，生成甘蔗，后来日光自照，生出二子，成为世王。哇，这个实在太神奇了！好，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的参考资料就到这里。最后这一段942，一切见者，略说则有五见，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借镜取见、邪见，广说至62见。62见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哈。为断事诸见故说法，大圣主瞿昙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智慧者，是故我其首理。这好懂哈，所以注解里面就是说，略说五见、62见，偏取外道见。但是呢，他又强调，只要是二圣有所得大圣，也都是要破的，都放在要破的一切见里面。邪见到这里圆满。你说那接下来讲什么？这个之前哈、哦，给各位参考的是太虚大师在《法性空慧学概论》里面对这27品的一个科判啊，他。分的比较细啊，它一样分成前跟后两种分法。第一品、第二品是做观方法，他认为这样啊哈。第一品、第二品是做观方法，3到25是所观事理，这是一个分类法啊。另外一个分类法是右边这边1到17。是破人法明实相，破凡情上的一切执。如果18，这是观法实相，讲的是得意为主。接下来19到25是再破执明实相，也就是说前面破的是凡情上的执着，凡情上的执着。可是如果是19到25，破尽维系所执。明究竟实相讲得更清楚一点、哦、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判法。那不过呢，就是这两个判法都同样的固定讲的2627呢都是声闻法，前面那个呢都是从大圣、哦、所以一个是能观，一个所观，这样分类。一个呢是讲得比较粗，对的凡夫，再来讲得比较细啊。实际上呢，你看这里面上面这一个分成破人法第一周跟再破人法明实相，这17品里面再分成这样两段、哦、那这里面有四出四通法跟呢四间法这样的差别。一个是四出四一起说，一个是四专门真的是四间的、哦、然后后面这个呢一样四出四通法跟出世涅槃法。所以前面是世间，后面是出世间、哦、所以这是他的分类法。这是太虚大师的。吉藏大师的呢，就像刚开始我们刚刚讲的、哦、这是前面这个是大圣，也可以说是一圣根本之教，就是1到25。2627是知末之教，然后最后这两个偈颂，崇明大圣生色末归本，哦，它就分这三个，这是一个分类法啊、哦。另外一个分类法呢，就是前面的1到7略明大圣，然后呢八从这个八开始，8到27广明大圣，一个略明，一个广明，然后这两首偈颂又在略明，就像刚刚讲的，先广明，先略明再广明，然后再略明，从略到广，未解义故。940页倒数第4行啊、 要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先略说再广说啊。所以前面的七品是略明，然后从第八品开始是广明，最后的两个偈颂又在略明，是为义辞故。你说你这个根据在哪里？欸，在前面，但是我现在忘记我从哪里抓出来的。在最前面，哦，在很前面的地方，哦，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分类法，哦，已经两种了，哦，一个是这个这样三段啊，根本枝末，然后呢色末归本，另外一个略明广明略明，哦，再来呢最右边这边第一品到二十一品整个都是在破世间人法，明大圣观行。一到二十一，为什么？因为从二十二是什么品？如来品。二十二是如来品，所以从二十二开始是破出世人法，明大圣观行。二二二三二四二五，所以分开，前面世间人法，后面出世人法。然后相对的呢都是大圣观行，这两部分都是大圣观行，后面两品二六二七破小圣人法，明小圣观行，也可以做这样的分类。这是吉藏大师的中观论书做这样的分类，在这样的一个分类之下再去详细的去分啊，破世间人法里面因为是一到二十一嘛，所以再分开一到十七是破秉教邪迷，显中道实相。哦，就是你接受了佛法的教法之后，你又产生错误的观点。哦，对大乘佛法，你接受了之后产生邪迷，所以要破它才能够显中道实相。所以一到十七，十八特别讲你这样修所得的利益是什么，然后呢十九到二十五又重破邪迷，重明中道实相。所以二十五品里面可以再分成这样三段，一到十七，十八单独一个，十九到二十五又另外一个重破邪迷。所以这个跟下面的分类法又一点类似，只不过是有点不一样，就是这地方破秉教邪迷这个再分开成略破人法跟广破人法，一到七略破人法，明大圣观行，八到十七广破人法，变大圣观行。好，这个下礼拜我把这一些哈，这一些出处给它点出来啊。那可是这个档案，你们回去自己好好的看一下，参考一下哈。应该你回去找也可以找得到了哈，只是说我之前找过，所以我再来把它标示出来会更容易。然后呢，下面这个它就没有另外再分了，所以它又写的是重破迷情，重明实相，跟这边的重破邪迷，重明实相。类似的，所以这个就是呢，吉藏大师他的整个二十七品的分类，跟太虚大师的分类啊，还是有点不一样。啊，不过太虚大师他的科判分类呢，他的特色是在后比较细的这边，他世间生死法再分成惑、业、苦。这样三个，乃至呢这当中还有一个第七品的生烦恼尽。第七品是什么？第七品是三相品，生住灭三相，这会让你生烦恼的尽啊。所以每一个法师对于中论的科判都不一样，你去看应顺法师的中观论诵讲记那也不一样，它跟这个又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不过这两位太虚大师的跟吉藏大师的比较有相似的地方，他的一个判法比较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你看他前面十七品他用的是破人法明实相，破凡情的，然后再破是十九到二十五。吉藏大师的这边也是一样，你看一到十七是破秉教邪名，它是属于破世间人法，然后后面的二十二到二十五也是破出世人法，不同的就是在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品。十九、二十、二十一，吉藏大师认为呢，这个都是属于世间人法，哦，都是属于世间人法。然后呢，这个我们太虚大师呢，他说呢，十九、二十、二十一呢是世出世的通法，不能够属于世间，也不是专属于出世间，是通的。因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时间、因果、成坏，这个能够是属于世间的吗？应该是世出世间都有算在里面，所以这个每一个法师的判法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可以给各位做参考。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下礼拜就是呢，我再把前面有关于怎么样整个论的一个重点再跟各位复习复习，然后再来就是呢，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我们就利用前面一堂课，九点到十点半，然后呢，十点半之后休息一下，我们就进行结业了，那时候吴老师，我请吴老师会来，让大家也跟他认识一下，让他也认识大家一下，那就圆满了。目前我的准备，今天的课呢是准备到这里，还有一点时间，看看各位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提早下课，有问题我们就提出来发问。这个中观论书说实在话，如果你们有兴趣，应该还要再看第二遍、第三遍。不过那位学长他说他看第二遍看不懂，你嘛，你自己看第二遍看不懂，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准备的，反正呢就这样看看看，然后就把懂的告诉各位。现在叫我看第二遍，大概也看不懂了。在菩萨加持之下，让你能够懂得，刚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就 OK 了。看过放下。不过呢，有电脑做后盾有这个好处，因为呢它可以互相的查阅。譬如像刚刚讲的什么沙提比丘啦，什么补序啦、接续啦，这个如果没有电脑，真的是你虽然读过，你要找翻半天，你要翻很久很久，你才翻得到但是呢，有电脑之后方便，你就是可以这样互相对照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它前后都有相关的，会有连贯的所以如果你自己在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前面的地方看不是很懂，你用关键字往后找，或许你就能够找到后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像刚刚讲的接续啊、补续啊这些那其实后头的东西，吉藏大师在后面他所说的都会重复前面讲过，那因为前面我们刚开始对他的思想完全不熟悉，所以呢看起来就很辛苦，所以因为看不是完全懂，所以它的连贯性在前面那些每一个每一个的连贯性，你就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连贯。那现在看完后面了，再回过头去看前面的时候，它彼此之间的连贯应该比较能够连贯的起来那再加上用电脑去互相搜寻做辅助，相信各位认真一点应该还是可以看得懂。那不过呢，有一点，如果你还要配合我之前留下的那一些历史记录，我的证据，我留下声音档，如果你发现我有讲错的，没有关系，就当我讲错了，因为我也不敢确定我讲的一定对，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发现之前解释错了，就像那个色受想行识的顺序，我以为一定是色受想行识，结果哪里知道不是这样的顺序。各位还记得什么顺序吗？色摆在前面，再来是识摆在前面，识受想行是行摆在最后。所以这个如果你没有对那个部派佛教的观念有很熟悉的话，初初看这个真的看不懂啊，看不是很熟悉，以此类推，就可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当初我去看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后面专门讲那个毗婆舍那那一部分也是这样。再者他又是翻译的文章，你对他所要批判的那些错误的根之见，如果你没有很熟悉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批的是什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啊，这个有时候论师齁，他会从他自己的观点去看人家的意见，看人家的说法，但实际上如果就那一派的说法，那一派的论师自己出来，他一定会说你解释错了，我的观点不是这样哦，所以就会造成不同的派别之间呢会有争论，原因也是这样，因为你不习惯人家的语言逻辑思考的模式，你会用你自己习惯的去看人家的文字，因为当时候古时候哪有面对面这样子大家互相辩论，就是书写出来然后传，然后呢另外一宗的人看到你的文字了，然后就认为你的说法是错的，你的观点是错的，又写书又批判回去，都用书写来写去，都没有当场论对、哦、才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不见得呢你看到这个论师去批判别的宗，就是如同他所批判的是这样的解释、哦、这一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概念啊，就好像我现在在读那个楞严经正脉书，他也会认为呢旧注就是楞严经的旧解是怎样，然后现在有电脑了回去查，有些时候并不是全部了、啊、有些时候人家的解释好像也不完全是教光大师的意思是这样好像教光法师也会给人家误会 哦，也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就着同样一本经的注解都会有这样的差异，更何况对整个佛教的思想，那有不同的论派不同的论师解释出来当然会不一样，因为大家所习惯的语言跟逻辑思考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接受一宗一派之后就否定甚至看轻其他的宗派，这个对自己没好处，只会造成自己毁谤其他宗派的这种因缘。赞叹自己 OK， 称赞自己所学习的这一宗是第一法门 OK， 那别的法门就第二第三乃是最末吗？不是，门门第一，只不过就是你契机不契机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呢毁谤大圣。弥陀佛第十八愿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好，我们今天就提早下课。